最近我对中国的黄河非常感兴趣。
这条河也称为中国的母亲河。
这条河都称为中国的母亲之河。
是华夏文化的摇篮。
是华夏文明的摇篮。
也因着它经常有泛滥成灾。
也因为它经常会泛滥成灾。
所以也称为中国的忧伤。
所以也称为中国的忧伤。
整个的长度大概有3395英里。
整个长度大概有3395英里。
每一年大概会注入渤海大概有16亿吨的泥沙。
每年会注入渤海湾大概有16亿吨的泥沙。
因为它有许多的泥，因为泥沙的分量非常的多。
因为泥沙的分量非常之多。
在这一条河的某些的河段，它是在海平面的上面。
在这条河的某些河段，它的这个河面是在海平面的。
远远的看的话，在河上的船就好像在这些的屋顶上行走一样。
远咁睇起身，在河上行走的船走在屋顶上行走一样。
我对这一条河的起源也非常的有兴趣。
我对这条河的起源都非常感兴趣。
然后它是在青海的高原一些沼泽之地开始。
这个它是在青海的高原某些沼泽地开始的。
然后汇聚白川。
然后汇集白川。
成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条伟大的黄河。
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这条伟大的黄河。
也是在华夏的文化里成为了无数的电影、诗歌、小说的一个灵感。
也都成为华夏文化里面无数的电影、诗歌、小说的灵感。
当我在探索这一条河的时候，
当我在探索这条河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基督教的信仰。
我又想起了基督教的信仰。
在2000多年前，有耶稣和12个门徒。
在2000多年前，有耶稣和12个门徒。
他复活了之后，
他复活了之后，
又有了大概有120个忠心的门徒。
亦都有咗120多位忠心的门徒。
当圣灵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
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在几天之内，
在几日之内。
又增加了几千人，
又增加了几千人。
从那个时候开始，
在那个时候开始，
就成为了一条伟大宏大的一条的河流，
就成为了宏大的河流。
一条我叫做恩典的河，
一条我叫做恩典的河。
然后就向着四面八方的涌流出去，
然后向四面八方涌流出去。
它每到一个地方，
它每到一个地方，
就在那里有分叉有支流，
就在那里有分叉有支流。
拿中国来说，
拿中国来讲。
当玛丽逊在200年前1807年到中国的时候，
当200年前玛丽逊到中国10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概一个信徒也没有。
那个时候可能一个信徒都没有。
100年之后1907年，
1907年
有大概44万的信徒，
有大概44万的信徒。
在1949年，
在1949年，
那时候大概有70万个信徒。
那时可能有大概70万个信徒。
然后到2006年的时候，
然后到2006年的时候，
官方的统计是有大概1700万的信徒。
大概有1700万的信徒。
非官方的统计大概有8000万的信徒。
非官方的统计大概有8000万的信徒。
我们将这两个稍微平均一下。
我们将这两个。
拿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
拿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
大概5000万左右，
大概5000万左右。
今天你我在这里，
今日你我喺呢度，
我们也被这一条恩典的河所接触到，所触摸到，
都被这条恩典之河所接触到，所触摸到。
在黄河沿岸的人民和土地。
在黄河沿岸的人民和土地
都受黄河的影响，
都受黄河的影响。
它可以带来农作业的丰收，
可以带来农作物的丰收，
同时也带来许多的灾难，
同时也带来很多的灾难。
但是当这一条恩典的河，
但是当这条恩典
来到我这里的时候，
来到我们这里之后，
来到我们生命里的时候，
来到我们生命之后，
当这一个的福音，
当这个福音
碰到我们的时候，
碰到我们之后，
会有什么事呢？
会有什么事呢？
今天早上，当我们继续来研读《使徒行传》，
当我们继续来研读《使徒行传》，
我们会看见这里有一个很简单、大家熟悉的一个真理。
我们会看到一个很简单、大家熟悉的真理，
就是当这个恩典的河流临到我的时候，
当这个恩典的河流临到我，
临到你的时候，
临到你的时候。 候，
我们唯一适当的回应，
我哋唯一适当嘅回应，
就是对这一个恩典的一个顺服，
就系对呢个恩典嘅顺服。
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
喺《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这里讲到当，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在我们过去所读的《使徒行传》里，
在我们过去所读的《使徒行传》里边，
我们看见门徒们如何是甘心乐意的，或者是被动的，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
我们看到门徒若者是甘心乐意或者被动地离开耶路撒冷，
去到犹太全地，
去到犹太全地，
沿海的一带，
沿海的一带，
也去到撒玛利亚，
也去到撒玛利亚。
然后在二十节，
在二十节，
我们看到他们当中有些的人，
我们看到他们当中有些，
他们也来到安提俄，
他们来到安提俄，
然后对希腊人讲。传讲主耶稣，
被希腊人讲，传讲主耶稣。
安提阿是在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三大的城市。
安提阿是当时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
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商业城。
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商业城，
在它的东边可以到波斯国。
这个东边可以去波斯，
南边去巴勒斯坦跟埃及，
南边去巴勒斯坦和埃及，
西边去小亚细亚。
西边去小亚细亚，
然后在二十节也告诉我们他们在那边传讲什么。
在二十节都讲俾我哋听，佢喺嗰度传。
就是那些的门徒们去到了安提阿传讲什么？
就系嗰啲门徒去到安提阿传讲乜嘢？
只讲了就三个字。
系只要讲三个字。
传讲主耶稣。
传讲主耶稣。
如他们在其他的城市一样。
好似佢哋喺其他城市一样。
他们在那里向人解释，向人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佢哋向人们解释，向人证明耶稣就系神。
耶稣就是神。
耶稣就是神，
因此他就是这个宇宙也是人类的那一位主。
因为他就是那位宇宙人类的主。
这一个福音的这一个核心，
这个福音的核心，
这一个小好消息的核心，
这个好消息的核心，
就是耶稣是主。
就是耶稣是主。
当我们说耶稣是主的时候，
当我们讲耶稣是主的时候，
意思是说我要跟随他要我去的地方，
意思就是我要跟随他去他要我去的地方，
我要去做他要我做的事，
我要去做他要我做的事。
当我为了我前面的生命，我在那里考虑何去何从的时候，
当我为了前面的生命考虑何去何从的时候，
当我都还没有决定要读哪一些的专科的时候，
当我决定没有决定去读哪些专科的时候，
我要在那里问神啊，你要我做什么？
我在这里问神，你要我做什么？
我要让他的话语，
我要让他的话语
来决定我如何的爱神，如何的爱人，
决定如何来爱神，如何来爱人。
我要问他如何用他所给我这些物质的资源来帮助周围的人。
我要问他如何用他所给我物质的资源来帮助周围的人。
以当耶稣是我生命的主，
当耶稣是我生命的主，
我就要让他来控制我的生命，
我就给他来控制我的生命。
有时候这不是容易的事，
有时候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巴不得能够告诉你，
我巴不得能够告诉你，
当耶稣是你生命的主的时候，
当耶稣是你生命的主的时候，
一切都会好了，
一切都会好，
苦的会变成甜的，
苦的会变成甜的，
苦难会变成顺境，
苦难会变成顺境。
但是不一定是这样，
但不一定是这样。
当我在那里让耶稣做我生命的主的时候，
当我在这里给耶稣做我生命的主的时候，
有时候我还有很多的挣扎，
有时候我有很多的挣扎。
以前我做主的时候，
以前是我做主的，
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要做什么就要做什么。
但是当现在耶稣是我的主的时候，
当现在耶稣是我主的时候，
我就要问他我要去哪里，
我就问他我要去哪里，
你要我做什么，
你要我做什么。
而且往往这些的答案不是一下子就来的，
往往这些答案都不是一下子，
要我们去祷告，
要我们去祷告，
我们要有耐心，
我们要耐心，
我们要跟成熟的信徒一起的 来研讨，
我们要跟成熟的信徒一起去研讨。
有时候当我追随耶稣是我生命的主的时候，
有时候当我追随耶稣是我生命的主的时候，
他可能会把我带到一条不多人走的路，
他可能将我带到一条不是很多人走的路。
但是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大家，
但有一件事可以告诉大家，
让耶稣做我生命的主，
给耶稣做我 生命的主，
总比我自己做我生命的主要好得多了。
总比我自己做我生命的主要好得多。
我们很多的困难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好多的困难在哪里来的？
我们的忧虑从哪里来？
我们的忧虑在哪里来？
就是因为我们想控制我们的生命。
是因为我们想控制我们的生命。
而且又发现我们控制不了。
而且我们发现我们控制不了。
所以我们在哪里担心？
所以我们在哪里担心？
我们在哪里忧虑？
我们在哪里忧虑？
这一个耶稣是主的信息，
这个耶稣是主的信息，
在今天的教会非常的缺乏，
在今天的教会非常的缺乏。
当我们观看四周围的讲台的时候，
当我们观看四周围的讲台，
我们看一些教会的一些的宣传，
我们看一个教会的宣传，
他说在未来的六个星期我们会教你怎么样好好的管理你的金钱，
我们会教你在未来的星期怎么好好管理你的金钱，
我要告诉你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幸福家庭的六个原则，
我要告诉你一个幸福家庭的六个原则，
我们会告诉你处理压力的七个秘诀，
我要告诉你处理压力的七个秘诀，
然后我要教你在生命的一任何的处境里都能够有一个正面的一个思想一个态度，
我要教你在生命各个时间怎样处理压力的一个正确的态度，
有时候我们需要听这些的信息，
有时候我们需要听这些的信息，
但是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
但是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
我们都要问的，
我们都要问
主耶稣基督在哪里，
主耶稣基督在哪里，
当我们经常听这些信息的时候，
当我们经常听这些信息，
就给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就给我们有些错误的观念，
就以为如果我再多做一点，
就是如果我多做一点，
我再照着这里的七个原则再精明一点，
要照着这七个原则再
尽力一点，尽力努
力一点，
那事情就会好了。
咁事情就会好啲。
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信仰。
呢个系以人为本嘅信仰。
要传讲耶稣是主。
要传讲耶稣系。
有时候有人在传讲。
有时候有人喺。
因为耶稣是要你有财富有健康。
因为耶稣要你有财富有健康。
所以你要来相信他。
所以你要嚟相信。
他就是我们生命中人人都想要的那个大魔术师。
他就是我们生命中人人都想要的大魔术师，
他把他的拐杖晃一下，那一切都变好了，
他将他的拐杖摇一下，一切都会变好，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当他是我生命的主，
当他是我生命的主，
我就不再要求他命令他要给我这样给我那样，
我就不能够再命令他要求他给我这样给我那样，
我也不能够再要求他替我做这件事情替我做那件事，
我就不能够再要求他替我做这件事做那件事，
当他是我生命的主，
当他是我生命的主，
我就要去爱他去服侍他，
我就要爱他要服侍他，
我要在那里做他要我做的事，
我在那里做他要我做的事，
我要让这一条恩典的河流，
我就将这条恩典的河流
把我带到他要我去的地方，
将我带到他要我去的地方，
早期的门徒，
早期的门徒，
他们传讲耶稣是主，
他们传讲耶稣是主，
他们向谁传讲呢？
他们向哪个传讲呢？
在十九节，
在十九节
告诉我们他们单单的向犹太人传讲，
他们单单向犹太人传讲，
意思就是说他们传福音的对象就是犹太人，
意思就是说他们传福音的对象就是犹太人，
他们无论去到哪里就是向犹太人传福音，
他们无论去到哪里就是向犹太人传播福音，
但是在二十节又告诉我们，
但在二十节又告诉我们，
他们有一些人来到安提俄，
他们有些人来到安提俄，
他们也对希腊人对非犹太人传福音，
他们对希腊人和非犹太人传讲福音，
在你看见的传福音是一个包括性的一个传福音，
这里看到一个传福音是包括性的传福音，
不是单单对某一个民族传福音，
不是单单对某个民族传福音，
那是对所有的人在那里讲耶稣是主，
然后对所有的人在讲耶稣是主，
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在安提厄的教会里，
所以在安提亚的
有犹太人有非犹太人，
有犹太人有非犹太人，
然后以后我们看见新约的一些教会，
而且我看到新约的一些教会，
特别是罗马的教会，
特别是罗马的教会，
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十六章，
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十六章，
整章都是讲到人的名字，
整章都是讲到人的名字，
从这些的人名字里面，
从这些人名字
看见这一个教会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教会，
看到这个教会是一个多元化的教会，
里面有犹太人有非犹太人，
里面有犹太人有非犹太人，
有在凯撒王宫里面居住的人，也有 奴仆也有奴隶。
亦都系海撒王宫里面住着嘅人，亦都有奴仆奴隶。
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
咁对我哋有咩意思？
在有些的时候，
喺有啲
一个教会可能要专门对着某一个年龄层次、某一个民族在那里传福音。
教会里边可能对某个时段、对某个年龄段同埋某些人传讲福音。
我想到在达拉斯的有些的教会，
我谂都有达拉斯嘅某啲
在 Austin，
喺奥斯汀，
在亚南德。
阿德兰大，
然后在纽约城市，
喺纽约市
和加州，
同埋加州，
有些的教会，他们传福音的对象就是30岁左右的人。
有啲教会传福音就系30岁左右嘅人。
那我也想到，在北京、在上海、在温州一些的教会，
我谂到喺北京、喺上海、温州嘅嗰啲教会，
他们传福音的对象，
佢哋传福音嘅对象，
就是那些从农村到城市的民工。
佢哋就系嗰啲从农村到城市嘅民工。
然后在香港、在台湾，
喺香港、喺台湾，
也有些人专门就是对着这些劳工的人在传福音。
有啲系专门对嗰啲劳工人嚟传福音。
他们是叫做基辅基层人士的福音事工。
佢哋就讲叫做基层人士嘅福音事工。
他们的信息，
佢哋嘅信息，
他们那种的方式，
佢嘅方式，
可能跟我们都很不一样。
可能同我哋嘅都唔好一样。
也有许多的教会，
亦都系好多教会，
他们要打破这些种族的隔墙。
佢要打破嗰啲种族嘅隔墙。
要建立一些的多种族的教会。
要建立一啲多种族嘅教会，
或者是在我们熟悉的圈子里叫做亚裔的教会，
或者喺我哋熟悉嘅圈子里面叫做亚裔嘅教会，
在亚裔的教会里，
喺亚裔嘅教会
要包括了中国人，
包括
了日本人，
日本人，
包括韩国人，
包括
越南人，
越南人。
也有一些的教会，
亦都有啲教会。
他说要在一个的教会里面，
喺一个教会里边，
我们要有非裔的人，
我有非裔嘅人，
我们要有白人，
我有白人，
我们有西班牙裔的人，一起的敬拜，
一齐嘅敬拜。
当我看我们这一个教会，
当我睇我哋呢个教会，
表面上我们都是中国人，
表面上我哋都系中国人。
但是当你仔细的看一下，
但系当你仔细睇一下，
我们的里面的多元化是不可思议的。
我哋嘅多元化系不可思议嘅。
在这一个会众里，
喺呢个会众里边，
我们有从中国各省份来的人，
我哋有从中国各省份嚟嘅人，
从香港来的，
喺香港嚟，
从台湾来的，
台湾嚟嘅。
你有没有试试看将一个上海人跟一个香港人放在一起？
你有没有试过将一个上海人和香港人放在一起？
看看他们去吃东西的时候吃什么，
看他们去吃东西吃什么，
谈话的时候怎么样的谈话，用什么样的语言，
用什么的语言，
也有从东南亚，
也有从东南亚，
有从南美洲，
南美洲，
还有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
还有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
有很多的时候，
很多时候
有人问你有没有做宣教的工作，
有人问你有没有做宣教工作，
我再想一下，
我就想一下，
我很想回答，
我很想回答，
但是没有这样子回答，
但没这样回答，
我说就是在这一个教会服事，
就是在这个教会服事，
就好像做一个超文化的一个宣教士一样，
就好像做一个超文化的宣教士一样，
从香港跟香港来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跟香港来的人一起的时候，
你要知道他们讲的什么，你要听得懂他们讲的话，
你要听得懂他们讲的话，
很多时候年轻人讲的话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很多时候他们年轻人讲的话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台湾的话，
台湾的话，
从国内来的，
从国内来的，
国内来的话，
国内来的话，
如果北京的人，
如果北京的人，
上海人，
上海人，
安徽人，
安徽人，
讲的都不一样的，
讲的都不一样的，
所以令到我一个在外面的人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
另外一个外边的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但是就在我们的当中，
在我们当中
有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群体，
有个这么多元化的群体。
但是我们讲到这一点，
当我们讲到这一点，
我们还是要记住，
我们就还要记住，
我们不要将我们的传福音的对象单单的限制那些跟我们比较相似的人，
我们不能够将这个传福音的对象单单限制在那些跟我们背景很相似，
在我们这教会里，
在我们教会里，
特别在澡堂，我们会遇到一些非中国人在我们当中，
我们遇到一些非中国人在我们当中，
每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
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
就如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的，
就好像我以前跟大家分享的，
都在那里给我们一个提醒，
都在那里给我们大家，
神给我们那个传福音的使命，
神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使命，
是比自己的这个民族要扩广，要更加更加的大，
是比我们自己的民族要扩大得多。
在这一章的圣经里，
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
我们也看到，当这个恩典的河来到这一群人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个恩典之河来到这一群人的时候，
他们的回应是什么？
他们的回应是什么？
首先在二十一节，
首先在二十一节，
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很多人就信了耶稣，
很多人信了耶稣，
很多人就转向了耶稣，
很多人转向耶稣，
以前是拜偶像的，
以前是拜偶像，
现在是以耶稣为主。
现在是以耶稣为主，
这些都是因为神的手在那里工作，
这些才都是神的手，
神在那里改变人的心，
神在那里改变，
把人带到他的面前，
把人带到他的面前，
他们将自己的生命顺服在这一位主的手里，
他们将他的生命顺服在这个主的手里。
然后第二个回应，
然后第二个回应
在第二十二节，
在第二十二节，
当他们信主的事情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派巴拿巴去安提阿。意思就是说，当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听见了安提阿的事情，
意思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门徒们听见在安提阿的事情，
就是那些的使徒，
就是那些的使徒，
他们就派巴拿巴去安提阿，
他们就派巴拿巴去安提阿，
派他去安提阿干什么？
派他去安提阿做什么呢？
去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
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回事。
门徒使徒们没有说，
使徒们没有说，
哇，安提阿这么多人信主，
安提阿这么多人信主，
哇，真好，
真的好啊，
那就让他们去吧，
就是给他们去吧。
哦，不，
不是的，
因为数目，
因为数目，
数量，
数量
不等于是正确的，
不等于就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要看礼拜五的报纸的话，
如果我们在礼拜五的报纸的话，
讲到在洛杉矶有一个教会，
讲到洛杉矶有一个教会，
有四百多人，
有四百多人，
四百多人的教会不是一个很小的教会，
四百多人的教会不是一个很小的教会，
这个教会为什么会上新闻呢？
那这个教会为什么会上新闻呢？
因为在这个教会的牧师，
因为在这个教会牧师
在那里教导他的信徒，
在那里教导他的信徒，
在圣餐的时候，
在圣餐的时候，
就是要用大麻烟，
就要用大麻烟，
不是用饼，也不是用这个葡萄汁，
不是用饼，也都不是用这个葡萄汁，
但是用那个大麻烟作为他们的圣礼，
而是将这个大麻烟作为他的圣礼。
当然，这一个牧师被抓了。
当然，这个牧师被捉了。
但这里也告诉我们，
但这个告诉我们，
不是因为大家都做，
不是因为大家都做，
所以就是好的，
所以就是好的。
不是因为这个这里这个教会人好多，
不是因为这个教会人好多，
所以里面做的事情都是对的，
所以里面做的事情都是对
的,
不是的。
我们或者从都听过中国的那个东方闪电教，
我们都听过中国的东方闪电教，
我们知道他们有成千万的信徒，
我们知道他有成千上万的信徒。
上个礼拜我在教会看了一本他们的书，
上个礼拜我在教会看了一本他们的书，
在第一页的第一行，
在第一页的第一行
有这样子的一句话，
有这样的一句话，
在1992年，
在1992年
道成了肉身，
道成了肉身，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在他们的那一个领袖里成了肉身，
在他们的领袖里面成了肉身，
所以他们的那个领袖，
所以他们的领袖
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
所以他讲的我们就要听，
所以他讲的我们就要听，
不，人多不等于是对的，
不对，人多不代表是对的，
所以使徒们就派了巴拿巴去安提阿去看看怎么一回事，
所以使徒就派巴拿巴去安提阿看看什么回事。
圣经告诉我们，巴拿巴去那边去劝勉他们，去鼓励他们。
圣经讲到巴拿巴去那里劝勉他们，去鼓励他们。
巴拿巴也被称为是安慰之子，
巴拿巴都称为安慰之子，
一个安慰的人，
一个安慰的人，
一个鼓励的人，
一个鼓励的人，
是站在另外一个人的身边，
是站在另外一个身边，
在那些困难的处境的时候，
在困难的处境的时候，
和他一起的走这一段路，
同他一起行这段的路，
一个安慰的人，
一个安慰的人，
当人在这个风浪之中的时候，
当人在风浪之中的时候，
不是会问他，
不是会问他，
你为什么将自己放在这个处境里，
你为什么要将自己放在这个处境里面，
如果你当初聪明一点，你就不会在这个状况里了，
如果你当初聪明一啲，你就唔会喺呢个状况里边。
但一个安慰者不会这样子说。
一个安慰者唔会咁讲。
安慰者会来到你的旁边。
安慰者会嚟到你嘅身边。
睇到你的困境。
睇到你嘅困境。
然后他会说。
然后佢会讲。
所以你要加油啊！
你要加油。
你不要放弃。
你唔好放弃。
你要加油。
你要加油，加油。
一个安慰的人。
一个安慰嘅人。
一个鼓励的人。
一个鼓励嘅人。
一个有关心、有爱心的人。
系一个有关心、有爱心嘅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人来。鼓励我们，
我们需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人鼓励我们。
在一个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家庭做一个基督徒是不容易的。
在一个不友善的工作环境或者家庭做基督徒是不容易的。
生命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压力。
生命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压力。
哦，我们为了要生存，有点透不过气了。
我们有时候生存，有时喘不过气。
有一些单亲的父母，
有些单身的父母，
有个人在承担育养孩子。
个人要承担育养孩子，
也有许多人因为婚姻关系的破裂，
有啲好多人因为婚姻关系嘅破裂，
然后心中充满了怨恨，
然后心中充满了怨恨。
我们对生命、对事业、对前途也有许多的疑问。
我哋对生命、对事业、对前途充满咗好多疑问。
我们都需要人来安慰我们，
我哋都需要人嚟安慰我哋，
而不是来向我们说教、来指责我们，
而系嚟唔系需要人嚟向我哋讲说教同埋嚟指责我
哋。来接纳我们，
需要人来接纳我们。
我们不单止需要被安慰，
我们不单止需要被安慰，
我们也需要去安慰那些神带到我们生命的人。
我们需要安慰那些神带到我们生命的人。
有时候我们的安慰鼓励是可以透过写一封简单的信，一张卡片。
有时我们的安慰鼓励可以通过一封信或者一张卡片，
或者是无声的就在一个人的身边，
或者无声的就在一个人身边。
有一个新的寡妇，
一个新的寡妇，
在丈夫去世了没有多久，
在丈夫去世了没多久，
教会的一个长老就去探问，探访他。
教会的长老就去探访他。
他在他的家坐了四个小时，
他在他家坐了四个钟，
什么话都没有讲，
什么话都没讲。
然后四个钟头之后他就回去了，
然后四个钟之后他就回家了。
后来这一个姐妹在分享的时候，
好了，那个姐妹在分享的时候，
她说在那一段艰难的时刻，她最得到帮助的是，
她在那个最艰难的时刻得到最大帮助的
就是当那一位长老在她家坐在那里有四个小时，
是说我的长老坐在她家有四个钟，
一句话也没有讲，
一句话都没说。
有时候安慰人，
有时候安慰人
不需要多讲话，是不是？
不需要多讲嘢，系咪咧？
越多讲话的话，越碰钉子。
越多讲嘢嘅话，越碰钉子。
有时候一句就是一两句，
有时候就一两句。
有时候就是坐在他的旁边，
有时候坐喺佢旁边，
就能够使人得到莫大的安慰，
就能够使人得到莫大嘅安慰。
当然，那一位最大的安慰者，
当然嗰最大嗰位安慰者，
那位圣灵。
各位圣灵
时刻的在我们身边安慰我们鼓励我们，
总是时刻在我们身边安慰我们鼓励我们。
你有没有一个可以安慰你的人？
你有没有一个可以安慰你的人呢？
或者你有没有成为你旁边的那一位的一个安慰者呢？
或者你有没有能够成为你旁边那位的安慰者呢？
他们除了归向他，
他们除了归向他，
除了有互相的鼓励，
除了互相的鼓励，
这里也有教导，
这里有教导。
25、26节，
25、26节，
巴拿巴知道一件事，
巴拿巴知道一件事，
光是靠鼓励安慰信徒不能成长的，
光是靠鼓励和安慰信徒是不能够成长的。
他就去大树去找扫罗，
他又去大树找扫罗，
把他找到了，
将他找到了。
扫罗以后的名字改为保罗，
扫罗以后的名字改为保罗，
然后就把扫罗带到安提俄，
就将扫罗带到安提亚，
在安提俄做什么？
在安提亚做什么呢？
保罗待了一年，
保罗住了一年，
在那里教导他们，
在那里教导他们。
他教什么？
他教什么呢？
圣经没有说，
圣经没说，
但是我们可以猜想，
但是我们可以猜想，
他在那里告诉他们神在旧约里的启示，
他们可以讲给他们听神在旧约里面的启示，
他教导他们在旧约的圣经里，
他教导他们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神如何告诉他的子民，
神如何讲给他们的子民，
如何在一个爱的关系里生活，
如何在一个爱关系里面生活。
我们需要很多人的安慰，
我们需要很多人的安慰，
但是同样重要的，
但是同样重要的
需要神的话，
需要神的话，
当我们读神的话，
当我们读神的话，
我们就要去就知道如何的爱他，
我们就知道如何爱他，
知道如何的爱邻居，
知道如何爱邻
居。当我们读他的话，
当我们读他的话，
当我们顺服他的话，
当我们顺服他的话，
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
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
我们会变成越来的越像耶稣基督，
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在几年前，
在几年前，
我的哥哥开始了一个叫做在中国的一个圣经教导事工。
我哥哥在中国开始了一个圣经一个教导的事工。
最近跟他谈到他服侍主有四十年。
最近我们谈到他服侍主有四十年。
但是他的那一个目标一直都是一样的。
但他的目标一直都是一样的。
如何在中国把神的话语教导出来，
如何在中国将神的话语教导出来，
有一个 目标，
他有一个目标，
希望在2011年的时候，
希望在2011年的时候，
在中国的2862个区县中，
在中国2860的市县中，
有一半以上都有一个和多个一个的教会在那里很积极的教导圣经，
有一个或者是多个教会在那里积极地教导圣经。
不单是在中国的教会需要圣经的教导，
不单是在中国教会需要圣经的教导，
我相信我们做过短宣，在国内做过短宣，我们都认同这一点，
我相信那些在我们国内做过短宣都认同这一点。
但是在香港、在台湾、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也一样的需要，
但是在香港、台湾、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都需要教导。
今天我们去看许多的教会，
今天我们看很多的教会，
看看他们主日学的出席率，
看看他们主日学的出席率
都是偏低的，
都是偏低的。
我们教会每个礼拜都有些出席的记录，
我们教会每个礼拜都有出席的记录。
你看看我们 主日学的出席率，
我看看我们主日学的出席率，
不是我们可以夸的一件事，
不是我们可以夸的一件事。
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能够认知到，
我们相信这个大家都可以知道。
在许多的教会，
在很多的教会，
团契的差经，
团契的查经，
小组的查经，
小组的查经，
往往代替了主日学的工作，
往往代替了主日学的工作。
但是，在有许多的查经班，许多的团契的查经里，
好多嘅团契嘅查经里边，
其实不再是在查经了，
其实唔系再系查经啦，
而是分享个人对圣经的意见，
乃系分享个人对圣经嘅意见。
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多时候有咁嘅情况，
带领的人读了一些经文。
带领的人读到经文，
然后一节一节的来说，
然后一节一节来讲，
然后问你的意见是什么，
然后问你的意见是什么、
你的意见呢，
你的意见呢，
当有两个不同意见的时候，
当有两个不同意见的时候，
对同一段经文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对同一段经文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那个带领的人，
我带领的人
就会说这个很有意思，
哇，这个很有意思，
两个人看法都不一样，
两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好，我们现在看下面一节。
我们看下面一节。
当我们这样子在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去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不再是一本有权威神的话语。
圣经不再是一本有权威神的话语。
这一本的书，
这本的书
就是随着你的亮光来解释了。
就是随着你的亮光来解释。
再没有它的权威性。
再没有它的权威性。
所以我每一个信徒，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
要好好的问一下自己，
要好问下自己，
我有没有很认真的在读圣经？
我有没有很认真地在读圣经？
有没有经常的参加主日学？
有没有经常参加主日学？
或者一些其他的查经班？
或者其他的查经班？
好好的来研读圣经里面的真理，
好好研读下圣经里面的真理。
当我们在查经，在团契带查经的时候，
当我们在团契带查经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准备？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准备？
有没有真正的下功夫知道这段的经文的意思？
有没有真正下功夫知道这段经文的意思？
然后带领弟兄姐妹一起的来认识这段经文，
然后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认识这段经文。
不错，彼此的鼓励非常的重要。
不错，彼此的鼓励非常的重要。
但是如果单单有鼓励，没有读神的话语，
但是如果只有单单只有鼓励，没有读神的话语，
教会一个信徒不会成长的。
这个教会一个信徒不会成长。
然后当安提阿的信徒他们在那里被关怀，他们读神话语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安提阿教会的信徒在那里被关怀，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26节有一句简单的话。
有一段简单的话。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的。
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跟随耶稣，跟随基督的。
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跟随基督的。
基督徒的意思就是那些小基督。
基督徒的意思就是那些小基督，
就是当安提阿的人，
但是当安提阿的人
看见这些新的信徒，
看见那些新的信徒，
看见他们读神的话语，
看见他们读神的话语，
看见他们在遵行神的话语，
看见他们在遵行神的话语，
注意到他们生命的改变，
注意到他们生命的改变，
他们就说啊，这一些人是那个跟随耶稣的，
他们就会说这些人是那些跟随耶稣的，
他们没有自己称自己说我们是基督徒，
他们没有自己称自己讲自己是基督徒，
是别人称他们是基督徒，
是人家称他们为基督徒。
同样这个挑战在你我的面前，
同样这个挑战在你我的面前，
我们要读神的话，
可以读神的话，
当我们读神的话，
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要顺服我们所读的，
我们要顺服我们所读的，
当我们顺服他的话，
当我们顺服他的话，
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我们不需要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
我不需要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
人家看见我们生命的时候，
人家看见我们生命的时候，
看见我们的言谈的时候，
看见我们的言行的时候，
看见我们如何的爱神，如何的爱人，
看见我们如何爱神，如何爱人，
他们就会称我们是基督徒，
他就会称我们是基督徒。
然后最后在这一段圣经里，
然后最后在这段圣经里面，
27、29节，
27、29节，
门徒知道在巴勒斯坦那边有饥荒，
门徒知道巴勒斯坦那边有饥荒，
然后他们的回应是什么，
然后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
29节，
29节，
他们按照个人的力量捐款，
他们按照个人的力量来捐款，
他们知道那边有需要，
他们知道那边有需要，
他们就按照自己的能力来捐钱，
他们就按照自己的能力来捐钱，
他们有很多的理由不奉献，
他们有很多理由不奉献，
他们自己需要钱，
他们自己需要钱，
他们不认识犹太地的教会，
他们不认识犹太地的教会，
但是这里说，
但这里说，
他们决定按照个人的力量捐款，
他们决定按照个人的力量来捐款，
好帮助在犹太的弟兄，
好帮助在犹太的弟兄，
在这里有没有看见，
在这里有没有看见，
一个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一个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和他的行为是分不开的，
和他的行为是分不开的，
一个人的对耶稣的信心，
一个人对耶稣的信心，
是在他慷慨的事上在那里被肯定的，
在他慷慨的事上被肯定，
信心和慷慨是手牵手分不开的，
信心和慷慨是分不开的，
在那个年轻的财主，
在个年轻的财主，
耶稣说你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来跟随我，
耶稣说你变卖一切的财产来跟随我，
撒该归主的时候，
撒该归主的时候，
他将他欺骗人的钱全部要还给百姓，
他将他欺骗人的钱全部还给百姓，
雅各告诉我们，
雅各告诉我们听，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
要在帮助穷人的事上表现出来，
在帮助穷人的事上表现出来，
在这个世界里，
在这个世界里面，
特别在西方的世界，
特别在西方的世界里面，
有很多的慈善家，
有很多的慈善家，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不是所有慷慨的人都是基督徒，
没有，所有慷慨的人都是基督徒，
但是基督徒一定是要是一个慷慨的人，
但基督徒一定是一个慷慨的人，
我们要一定要将我们的事情超越这个教会的四埲墙，
我们要将这个事情要超越这个教会的四埲墙，
我们要看我们四周围的那些贫穷的人，
我们看我们四周围那些贫穷的人，
在我们这个城市里，
在我们的城市里面，
我们要看到在远方非洲的那种的贫穷，
我们看到远方在非洲的贫穷，
而且看见那些的妇女跟孩童们就是艾滋病的最无辜的受害者，
我看到那里的妇女和儿童就是艾滋病最无辜的受害者，
身为一个教会，
身为一个教会，
我们要问一下，
我们要问一下，
在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
在一个这么严重的问题里面，
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时常感谢神将很多的资源赐给我们这个教会，
我们时常感谢神，神很多时将这个这么多的资源赐给我们教会，
我们时常说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
我们时常说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
我最近越来越深信，
我最近越来越深信，
我们越多的话，
我们越多的话，
我们对周围的人，
我们对周围的人，
对周围的国家，
对周围的国家，
我们也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责任，
我们对他们有更大的责任，
我们非常高兴看见我们当中的孩子们在两个礼拜前筹款到1000多块来帮助乌干达的孩童买鞋子，
我刚才看到两个星期之前，我们当中的小哥为乌干达的小哥筹款1000多元去买鞋，
也很高兴看见我们的会众参与帮助在 JFK 小学的一些有需要的家庭，
我看到我们的会众为这个 JFK 有需要的家庭来筹款，
在帮助有需要的人身上，
在帮助有需要的人的事上，
看见一个人的信心，
看到一个人的信心。
黄河是那一个中国母亲的河，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之河，
同时也是中国的忧患，
同时也是中国的忧患。
他预养一个民族，
他预养一个民族，
他也将灾难带给一个民族，
他要将灾难带给一个民族。
每几年就有一次的洪水的泛滥，
每几年就有一个洪水的泛滥。
听说是每一百年，这个黄河的那个道就会改变。
亦都听讲，每一百年呢个黄河嘅河道就会有所改变，
都会带上很多的伤害，
都会带到好多嘅伤害。
这一个恩典的河不一样，
但呢个恩典河一样。
当进到我们生命的时候，
当入到我哋生命嘅时候，
将神的爱，将神的恩典。
他将神的爱、神的恩典、
神的圣洁、
神的圣洁、
神的纯真、
神的纯真
带进了给我们，
带入了给我们。
在神的带领之下，
在神的带领之下，
这条恩典的河今天来到了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今日呢个恩典之河来到我们当中每一位。
这一个爱，
这个爱，
这个恩典，
这个恩典，
激励我们，
系激励我哋，
让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主，
嚟接受他做我哋生命的主，
带给我们安慰，
带俾我哋安慰，
使我们能够顺服。
使我哋能够信服佢，
能够读他的话语，
使我哋能够读佢嘅话语，
然后透过对他的信服，
然后透过对佢嘅信服，
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我哋嘅生命被改变，
然后这一个改变的生命，
呢个被改变嘅生命，
会催使我们帮助四周有需要的人，
会促使我哋去帮助四周有需要嘅人。
安提阿的信徒，
安提阿嘅信徒，
没有称自己是基督徒，
冇称自己系基督徒。
当周围的人看见他们那改变的生命。
当周围的人看到他们被改变的生命，
就称他们是基督徒，
就称他们是基督徒，
跟我们很不一样，
跟我们不一样，是不是？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信了耶稣，
很快就告诉人说，啊，我信了耶稣了，
很快我们告诉人们，我们是信了耶稣，
我是基督徒，
我们是基督徒，
然后往往你也会知道，
往往我们都会知道。
过了不久有人说，
过了不几久有人说，
你看那个人，
你看那个人，
怎么他称自己是基督徒，
怎么他称自己是基督徒，
在我们更大的一个挑战，
是不是呢？是我们一个更大的挑战。
我不需要告诉人我是基督徒，
我不需要告诉人我是基督徒，
而是透过我爱神爱人，
但是透过我爱神爱人，
透过我生命的改变，
透过我生命的改变，
人家一看我的时候，
人家看我的时候，
这个人有点不一样，
这个人有点不一样，
哎，这个人好像圣经里面讲的那个耶稣，啊，
这个人好像圣经里面讲的耶稣一样，
不晓得他是不是基督徒，
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呢？
低头祷告，
一齐祷告。
因为今天你在这里，所以这个恩典的河也触摸到你。那你要怎么样回应呢？我相信我每一个人都可能需要做一些个人要做的回应。可能有人要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有人可能要下决心更多的好好的读圣经，遵守圣经的教导，或者也有人要学习如何好好的管理神给你的金钱，用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好不好？你就按照圣灵的带领和感动，对他做适当的回应。